只告诉他你现在离死亡已经少一天了，多一天了，你觉得呢？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我昨天早上去出席之前7:30接到有一位少尊男弟兄，知道他吗？昨天早上被主接回天家，而他们那个天恩跟圣道儿童基金会的正好一个上下楼，这一个月有两个负责人同时被主接回家。请问回家如何啊？回家很好，对不对？对吧？可是没有一个人是预期你现在就要回家，对吧？请你们告诉我哪一个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真以色列人，你会很心会告诉我你很想多活几天，对吧？同意吗？好，感谢主哈。可是耶稣基督说他的降生是为了舍命流血，拯救我们众人从罪恶过犯中出来，然后让我们出死入生，然后带给我们新生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是这个目的，所以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所以要庆祝耶稣降生，应该以庆祝耶稣复活比降生更重要。感谢主。那复活对我们重要在哪里？今天早晨6点左右，耶稣已经从坟墓里出来了，所以在坟墓里面只看到他的裹头巾，请你注意，不是解开的，是都缠着身上好好的头这两个位置，所以耶稣是从里面钻出来了。请问怎么钻法？只有复活这种才有可能，是吧？哈，不是人为的。所以彼得跑进去看到的时候，看的是两堆缠着耶稣基督的细麻布在坟墓现场，人不见了。几个妇女也是如此看到，两个天使报告这些好消息，是今天早上6点往后到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很多事情在基督徒在当时的门徒中间已经传开了。那这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是下午大概4点左右，他们要往以马忤斯去，然后呢就从耶路撒冷离开。所以他们一路上，13节告诉我们，一路上他们两个在谈论今天发生的事情，在基于过去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如果要更早，从礼拜天，上个礼拜天耶稣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开始，整个天往谈到通常是在逾越节之前5天的时间就开始找几只最好的，然后在那几天里面进到耶路撒冷城，进到圣殿，然后由圣殿的祭司们就开始从这5只的羊里面再精挑细选到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瑕疵的那个，在逾越节的时候要献上给神。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从进到耶路撒冷开始就在被众人的眼睛放大，在检视这个带罪的羔羊合不合格，对吧？听懂我要说的吗？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被抓，然后就被审判，最后被钉死，然后最后今天早上他复活了。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传的道，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在这里所有说的，我们传的基督教的信息都没有任何价值。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就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什么？枉然了。枉然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意义，根本没有价值，根本不没有任何的，我们所传的没有任何基础的。感谢主，我们信的也白信了。好了，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复活？今天我们来从两个门徒看，在过程中间，你看他们对主的认识 跟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间要把耶稣复活的道理活出来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的差距性，包括他们亲耳听到耶稣复活了他们的表现如何。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一点都不担心教会的人数多少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弟兄姊妹没有生命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活出来。换句话说，在这弟兄姊妹的生活生命中间没有耶稣复活大能的见证，当然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外邦人所喜欢的是我们所喜欢的，外邦人所强烈的谈论的就是我们同情的，既或他们是违背圣经真理我们都觉得可以接纳的。这有很多很多现在的议题，如果是一个基督复活的有生命在的人，这些一定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死亡就是死亡，活就是活，这些是很清楚的。愿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这么样子的影响。好，我们来看往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他们对主的认识有哪些。从他们在两个谈论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谈的都是这个事情怎么会如此，怎么会如此，都绕着在那里。然后接着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谈什么？他说，你不知道你到耶路撒冷做客，你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吗？那耶稣问什么事，当耶稣问什么事的时候，今天耶稣也要问我们，如果今天你出去传福音，有人问耶稣的道理是什么道理，请问你传什么？你要怎么传？也这两个门徒说，第一个你不知道吗？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然后接着说他是先知，接着说他平常在我们中间的这几年里面他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然后接着说很不幸的被祭司长和官府把他解去钉了十字架，然后接着说这个人是我们平常一直期盼需要的那个对象，我们一直指望他的对象。待会我会一个一个跟你们分析。最后一个很让我们惊奇的，今天早上有几个姊妹他们去到坟墓里面，他们所看到的让我们惊奇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惊奇这个希腊字是不止惊讶还带着害怕。请问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该是快乐，应该是满足，对不对？对吧？为什么只有惊奇，只有害怕，只有惊讶？第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信心，也没有心，也根本没有相信到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这几年跟着他们，尤其到从马太福音十六章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耶稣一再告诉他们，这一趟去耶路撒冷就是要被钉死，要被祭司长虐待的。他们都没有听进去，他们只想要听的是做官的，一个在左丞，一个做右相。他们只想当大，只想占一席之地，所有的眼光看到的耶稣只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完全没有信心在耶稣基督复活上面。只有一个姊妹把真拿达香膏打碎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这个人是为我安葬做的，对吧？非常清楚，因为他看到耶稣这一趟 不比寻常的一个行程。好了，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记的名字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名字耶稣是非常平常的。如果你读何西阿，你读约书亚，这几个名字都跟耶稣有关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就按着地名分，这个人是生在拿撒勒的就叫拿撒勒人耶稣，生在耶路撒冷就叫耶路撒冷耶稣，听懂吗？做一个区隔。请问这两个门徒告诉耶稣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的时候，请问耶稣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跟他们在平常所知道所听到的所叫的名是差不多的，对吧？他们对耶稣的第一个回答耶稣基督的不是他复活了，而是他是拿撒勒人耶稣。 弟兄姊妹，我如果今天我们信靠主直到此为止，那就是外邦人对耶稣的看法。哦，耶稣啊是土地改革者，哦，耶稣啊就是在生在以色列人的那个一个当时生下来然后就传一些道理的人。如果你是指这些的时候，太过肤浅了，甚至于连耶稣的信仰还没到家，还没进入状况。今天太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对耶稣的认识不清，等到别人问信耶稣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了不起就说，哎呀，他就是以色列人，耶稣基督嘛，信耶稣嘛，甚至于可能连基督都不知道。包括以色列人到现在只承认他是耶稣，不承认他是弥赛亚，听懂吗？很清楚的，如果我的只听到是一个人的角度，这个人他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二件事情，他们告诉耶稣他是先知。请问什么叫先知？什么叫先知？好，传神的话，有没有人说他是预先知道的？如果你们都以为先知只有预先知道的话，好不好，今天建议你们从门出去以后增加几样对先知的认识好吗？希伯来文 Navi 这个字谈到先知的时候，至少有四个角色。第一个是预先知道，就上帝先告诉他一些事情，他比别人更早知道有关主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可以说他是先知。第二，他是代言者，先知是一个代言人，不转化，不解释，只把神的话怎么说他就怎么往外传。所以圣经先知书经常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对吧？然后说完了就告诉大家。第三个是把神的话加以解释教导人的人。第四个，只要他站出来，他被神拣选是先知的时候，他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以外是站出来就是代表神，代表神的公义圣洁，代表神的怜悯，更代表神的慈爱。所以当先知站出来的那一刹那，他是上帝的代表者，甚至于说是公义的化身，或者是慈爱的一个表彰提醒的。这样一个先知，他不是只有预先知道而已，预先知道不过是他的职分中间的一个。如果我们所了解的先知是如此的话，那这两个门徒还有一个是这个先知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对吧？耶稣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当他叫人复活的时候，马上传开是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人啊，有大先知出现了。所以先知的表现是蛮有神的大能。请问如果先知的大能是如此的时候，请问犹太人的先知多不多？会有大能表现的人多不多？多嘛，对不对？包括以利亚在内。所以先知也不过如此而已，跟复活的生命没有关系。先知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大能的表现，是他职分代表神的一个授予圣职的一个代表者。他出去的所有的一切代表的是那一位主。可是我们看到的直到先知为止的时候，至少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这两个门徒中间跟耶稣之间的那个先知的中间没有完全连上。我顺便讲个题外话，请问这两个先知会如此？在圣经里面有个场景，我们在释经讲到的时候不能这么做，但是可以做一些的引申，做一些的例子。你注意看，这两个门徒是下耶路撒冷，往耶路撒下以马忤是去，从耶路撒冷在上，以马忤是在下，他是从上往下。另外是往西走，对不对？对吧？往东刚跟往西的场景不大一样。我们从这里只是一个间接判断，这两个门徒属灵的生命是往下坡的，另外是往渐渐的太阳 西夏要结束一天的了。圣经有这个道理的。你记得约拿，上帝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往哪去？他往他斯，结果后来他就下到约帕，注意到海港，下到约帕，然后接着买了唯一的一张船票，就上了船。中文圣经说上了船，希伯来文是说下了船，下了船，接着呢，下到舱底，对吧？连续三个下，讲约拿跟神的旨意背道而驰的时候，他是往下坡走的，最后下到哪里？下到鱼肚子里。一般来说，鱼肚子会比船稍微再低一点，对吧？所以他是连下，下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圣经有这种例子的，所以我做一个联想，从下以马忤斯往西走，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低潮，而不是一个在高峰的一个状况。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耶稣的复活，关键在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够清楚，以至于他往下走的时候，他所看到的都是现况，没有看到背后复活的主的大能。接着第三个，他非常清楚地告诉这个人，在平常在我们中间，他说话行事多有大能。请问这是不是指耶稣基督平常的表现？所以耶稣叫拿撒勒复活，这是说话行事多有大能。然后叫瞎眼的看见，是说话行事多有大能。然后说这个钱要归给谁，说该撒的归给该撒，说话多有大能智慧。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你看得见的。可是这背后是谁？这后面带给你的，你对他的认识只到表面，还是更深一层？我们很多时候在处理心理问题的时候，经常你听到的是表象，你看不到他的真意的时候，你很难帮他忙的。可惜这两个门徒对主的认识是到他的行事为人的表达，但是这个跟他要成为复活的主的等号，他没有画上去。所以他对主的认识只到这个表面上的一个粗浅的。我有一次跟师母，我们交学费去参加一个从灵恩现象看教会增长，那有七个讲员在前面，两个是不走灵恩，只专门讲解圣经，然后让神的话在他们教会成长到几千人的，有两个教会是代表，另外有五个教会是走灵恩的。其中有一个教会说，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要受洗一定要说方言。请问贵教会是不是这么说的？长老你会不会这么教？他要长老在摇头，我绝对不相信的。可他们的教会是要说，要受洗一定要说方言，而且方言可以教的，你同意吗？另外有一个教会说他们的教会没有癌症，你相信吗？结果有一个人就说，某某牧师，我认识你们教会的助理传道，他正在癌症治疗，请问这是不是一个穿帮了？他说他们教会没有癌症。好了，这五个人强调的是些什么？表象，听懂吗？都是外表，都是大能的，可不可以有？需不需要有？一定会有的，因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我们，对不对？这是我的主一再应许，我们一定有能力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的主，凡事都能做的。但是如果你只停到这里，告诉弟兄姊妹，你来信耶稣，在我们的教会很灵的，只要你一祷告，他的病就得医治，然后告诉我某某人哪一个人得胃病的时候，主一祷告，我们的牧师传长老为他一祷告，他就立刻得医治。请问如果那个人是因为这个来，你的介绍跟这个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介绍是不是一样？差不多，对不对哈？第四件事情，这两个门徒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被祭司长和官府定了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请问官府是谁代表？比拉多，对吧？请问比拉多洗手表明无辜有没有效？有没有效？没有效的。 所有人都知道，能够判人死刑的是官府定案的时候，是罗马官员是要画押的，要 写出来的，要盖章的。任何人是不可能做这个举动的，所以比拉多这一辈子都承担了一个，是比拉多，主耶稣是在比拉多手下怎么样遇难的，这《使徒行经》很清楚讲的。所以比拉多跟官府跟那个祭司长联手起来，请问这是不是狼狈为奸的？是不是罪恶团队一起联手起来把一个善良公义的人处决了？请问这是个事实？是不是事实？这事实的后面有没有注意到，感谢主，借着这些恶人把耶稣处死，完成了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他们后面没有了，只到此。我们的耶稣被钉死，哎呀，真可惜啊！他是好人啊，他这么有能力，他做事这么好，可是没有想到被恶势力猖獗，联手起来就把耶稣处死了。只到此不够的，到此耶稣的复活还是没有在人的身上彰显。接着第五个，他们说这个人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请问以色列盼望谁做什么？他们盼望弥赛亚，对吧？请问这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盼望有什么样的差距，有什么不同？以色列所盼望的人跟耶稣将来降世的时候有什么不同？我举一个例子，当耶稣为行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男人吃饱的时候，请你注意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的后面一句话，就是众人都要拱他做什么？做王。所以耶稣在地上的那3年半行使大能的岁月的时候，给众人都有一个盼望，这是以色列人的，但是对主的盼望的中间有很大的差距的，就是希望他来救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变成独立的一个个体。请问这是耶稣的目的吗？所以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请问耶稣有没有说，哎，不好意思，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吗？耶稣怎么说？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然后他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请问是什么？耶稣是不是王？是不是王？当然是。可是耶稣的王跟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个盼望者中间有南辕北辙，是完全不同的了。因为以色列人盼望是带着兵把整个罗马帝国翻掉，然后让犹大复国，犹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这样的而已。因为他以为弥赛亚来救是救这个。你记得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后面呢，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主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国家，不属这个世界，对吧？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主对彼得说，收刀入鞘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要救我，我可以打发12营的天使来救我，对吧？请问一营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耶稣是用罗马兵团的一个编制，一营是6000人。所以当主说有12营的天使可以来救我的时候，请问有多少人可以救他？72000。请问这支部队大不大？大不大？我们中间如果 有军中的，请问72000有够不够一个军？还是几个师？好，没关系，你们回去看。12营天使来救我，所以比彼得强得多了，对吧？可是主告诉他，彼得啊，收刀入鞘，我的国不是用刀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被打败的时候，被放到圣赫勒纳岛，放到那边去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是在读者文摘上看到，是副官记下来的， 有人判断拿破仑后来是被副官下毒慢慢毒死的。有一个副官说，有一天拿破仑跪在地上，他说，我这一辈子我统帅百万大军，我要他们跪不见得每一个人甘心情愿的跪，可是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动刀动武，没有多少百万的大军，可是他是却是亿万千万大军，人人都向他跪拜。你们说他讲谁？讲耶稣啊。他当年有这么感慨，我想如果他有这个感慨，我可能在天国将来会看到拿破仑。你们觉得他信了主没？有可能，听到吗？他有一个人没有废一兵一卒，让全天下的人甘心情愿地称他为主、为神、为王。所以当众人、以色列全以色列民都在盼望这个耶稣的时候，盼望弥赛亚的时候，我告诉你，到现在犹太人的还有一些非常老的犹太家庭里面还会摆一碗饭，每一次是等弥赛亚来啊，在吃饭的时候、重要节庆的时候，他们以为的弥赛亚是救国家的，忘掉耶稣来的这位弥赛亚是救全人类的。怎么救法？复活。所以这个二人的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所期盼的，不过如此，是我们盼望一个救我们的，可惜现在没有办法了。更离谱的是在后面，已经看到，已经妇人说耶稣复活了，他们还觉得惊奇。你记得约翰福音的20章，耶稣对玛利亚说，玛利亚，玛利亚，对吧？而且对他说，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啊，玛利亚说，是如果坟墓有人把我们的主挪走了，请你帮告诉我，就把他搬回来等等。最后耶稣叫他玛利亚，他立刻说拉伯尼，听懂吗？很多的时候门徒在信仰过程里面常常只停到某一个阶段，很可惜的，因为复活的生命才是这所有阶段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没有复活，是拿撒勒人耶稣没有用的，耶稣没有复活，那先知也不过如此的。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是先知，对不对？对吧？耶稣在地上就是先知，就是君王，就是祭司。所以这一切如果再加上你对耶稣复活的道理是那么完整的认识的时候，这一切都在耶稣身上直接彰显的。可惜直到此的时候他听到的就有限了。所以知道耶稣复活了也说只是让我们惊奇，还是没有联想。好了，这一路走，请问这25里大概要走多少时间走路？以他们三个人一边走一边谈话，这样的谈话要不要走1个小时？要不要？好了，所以一定太阳平息大概在6点左右，或者5点半6点左右，耶稣就到了一个村子里，他们就勉强他，希望他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晚上一个人走有盗贼的危险等等。耶稣就拨饼，吃饭的时候拨饼，他们就认出是主，主就不见了。请问他们还有没有住下去？有没有？立刻回头，又是25里。这个趟，请问回去的25里会不会比前面下以马忤斯的25里来得快？会不会？我相信可能会省一半的时间，连跑带，不要说连滚带爬的吧，就跑的就跑回去，要把好消息告诉门徒。好，综合这些，我要问的，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信得这么迟钝呢？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听到吗？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信得这么迟钝呢？因为他们所信的都是人，都是表象，都是人预期的目标，而不是神，也不是耶稣基督告诉众人他们应该注意到的、应该努力的、应该信守的是什么。所以跟主的话常常中间是没有相似的，甚至于是背道而驰的。你请问这两个门徒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真的是奇妙啊！难怪我们在路上，这个人告诉我们所有有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什么？火热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你们为什么信得这么迟钝呢？”然后就把从旧约所有，从先知所有有关耶稣基督的讲论全部跟他们讲一遍。这一路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真想耶稣亲自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讲道，讲他过去讲给这两个门徒听的，可以吗？现在可以查得出来，因为现在的圣经里面都有记录了。帮助人信的不迟钝的靠什么？靠神的话。好，我现在回头，这两个门徒怎么从消极往下坡到后来积极往上的一个过程，中间 有一些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求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永远学会跟主同行，与主同行，可以吗？请问这是不是圣经的道理？从创世纪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谁与主同行？以诺与主同行300年，对吧？跟主同行，当与主一起同行的时候，你会得到许多帮助，从软弱到的刚强，从不明白变明白。我们的主会成为我这一路上最好的伙伴之余，也是我们这一路同行的时候最好的解释帮助我们的人。第一个，让主跟我们同行，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随时听主的声音。第二，让主跟我们同住，让主跟我们同住。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安德烈跑去找彼得的时候说，我今天昨天我跟耶稣住了一天，对吧？然后跟彼得说，我遇到了谁？遇到了弥赛亚。只跟耶稣住一个晚上就遇到弥赛亚。我告诉你们，跟耶稣住在一块，你会从主那里领受无穷的无限量的主所要给你的恩典、帮助、解释、教导，你会丰富的不得了。只要住一天，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行程，他们就整个人心完全改变。第一个，请你注意跟主同行；第二个，让主同住。在我教会，我还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现在是退休人士，每一次证婚，我一定请我们教会一个老弟兄，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棒，请他帮我，不是竞平那种横的，就是挂轴，请他帮我们写几个字。你猜要写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今天如果我们的家是基督当家，他是主，他跟我们住在一块，请问我们两夫妇吵得起来吗？我每一次 要发脾气，只要我爸妈在，我就发不出来，或者他爸妈在，我就发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有老人在，我还敢造次。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主在，你在家里敢随便吗？你在家里敢对待你的配偶，中间表达的是那样的大不敬的，我想应该都不会了。所以让主住在我们家，让主住在我的心里，让主住在我的工作里，让主住在我的学习，我的学校里，让主住在我的生命里。我告诉你们，就是打扫干净以后，让主住进来，我才能比过去越来越好。第二件事情，让主住下，你就会发现主的奥秘，主的荣美。第三，让主不只是住下，好好跟听主的信息，听主的话。每个主日到教会来，请问到教会来做什么？就是听信息，听主的话。请问我们在家每一天可不可以从读圣经里面听到主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吗？对吧？我们的灵修，所以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请记得保持跟主的关系里面，跟主，让主的话充满在我的生活里面，如此我就可以避开许多的试探、诱惑跟许多的危机，因为主的话 会成为我生命的粮以外，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也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间作为我们的引导帮助，让主的话在我们生活里面，可是要听要去学。第四个是让我们随时注意到回转，当我听到主的消息有改变，有任何好消息的时候，我不要只听到自己，回头去告诉别人。请叫这两个门徒回去告诉这十一个使徒的时候，他讲些什么？他后面讲，我们今天遇到主了，对吧？今天主向我们显现了，今天主告诉我们，在一路上的时候跟我们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多激动啊，多火热啊。请你注意把主对你说的去告诉别人，这就是做见证。没有什么特殊的要说多少大言大高言大志，把主说的，把主在你生命的改变告诉他，我的主是这么说的，愿主恩待。这四件事情会帮助我们信心不迟钝，跟主同住，跟主同行，听主训诲，然后随时把主给我的向众人传明，我就从中间得益处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请吕长老您带我们祷告好吗？